我们继续讲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三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这个前方还有几份，你可以现在来拿。可能会不够，你们都是没拿过的吗？啊，马可福音第三章20到27节，就是上个礼拜我们最后提到的，这个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记述过这个故事。主耶稣赶出一个鬼，在马可福音里面没有提到他是赶出一个鬼，而是提到就是一些文士就这样批评他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主就给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在今天这个世代最多被一些一些很看重这些超自然的圣灵的工作、赶鬼、医治、释放等等的人特别有兴趣的经文之一。因为这里提到要先捆绑那个壮士，才能够抢夺他所有的，所以就不少基督徒蛮喜欢做这一件事，捆绑这个，捆绑那个。上一次我们提到，我们相信这里讲捆绑壮士应该是指的我们的主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特别是路加福音提到同样这一段话的时候，马太跟路加提到这一段话内容写的比较丰富一点。路加提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有一句话这样讲，他说虽然那个壮士守住他的东西，可是如果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更强的来了，就可以从他那里夺取。那我相信只有一位比魔鬼更强，就是我们的主，对吧？而不是我们。那跟在这里相关的有另外一段经文，那个经文出现在圣经里面好几次，是被人把这两个综合起来，常常觉得我们要得胜就应该要常常捆绑魔鬼的作为的经文，就是主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在迦南地的北边跟门徒提到人说我人子是谁，后来彼得承认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之后，主提到这是从天父启示的，提到彼得说你是彼得，你是石头，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后来主就讲了一段类似这样的话，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后来当主复活之后，约翰福音20章记载他复活的那一天晚上向门徒显现，犹大已经死了，多马那天刚好不在，所以12门徒只有10位在那里。那天晚上主临到他们的时候，主好像把这样的话，类似这样的话再讲了一遍，在约翰福音20章里面。看来这个显然跟他们建立教会的时候应该要记得的事情，因为主在讲建立教会，在讲教会能够得胜仇敌，就是他复活以后他也再一次讲到这个。我觉得啦，如果主是这样着重的讲这个， 应该接下去我们看使徒行传教会建立以后，使徒们应该常常做这一件事才对，对不对？就是常常捆绑，好，在天上也捆绑，要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可是你读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你读不到任何一处他们这样做，完全没有。在保罗彼得他们的书信里面，我也好像从来没有读过这样的话。是这些门徒忘记了主的教训吗？或者我们应该这样了解，就是主所说的捆绑跟释放，会不会跟有一些人想的并不太一样？嗯，我倒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看见彼得他们怎么样，在一些情况里面，他们站住，不让那一件事轻易的过去。我觉得跟捆绑的意思是一样的，就像你把一个人绑住，就是不让他活动嘛。啊，那当亚拿利亚跟撒菲拉在金钱上不清洁的时候，欺哄圣灵的时候，彼得站在那里，他没有轻易的让他们过去，所以神伸手处罚了他们，在教会里面显出公义来。可是当巴拿巴把大树的扫罗带到使徒长老的面前的时候，彼得需要做一个决定，因为这个人杀害了许多他们的弟兄，说不定包括他自己的亲戚。可是他放手，对吗？他们接纳保罗。我觉得我比较相信在圣经里面，当主讲到捆绑的时候讲的是这个意思，讲到释放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意思。嗯，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我，可是那是我的想法。嗯，事实上有一些经文在提到捆绑跟释放的时候，在另外一个相对的经文上他提到的是饶恕，所以有可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比喻不是在教导我们未来我们应该怎么样得胜仇敌，而是在告诉我们，在宣告基督已经得胜仇敌。我知道所有基督得胜的事情我们也都可以拿起来当作是我们的，所以他捆绑的这个壮士，如果那是指的撒旦在十字架上他所成全的，那我们今天也宣告同样的事情，这也是对的，我相信啊。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不是我们努力奋战，而是我们只需要轻轻的说，那是基督已经成全的，基督已经得胜。我觉得应该是像这样。如果有的时候有一些人需要大声呼喊，他觉得才能够捆绑，才能够得胜，才能够去套用，去拿起主耶稣所得胜的事情，有可能那不是我们本来需要这样，而是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如果不这样大声喊，我们就没有信心这样做的来。所以那不是一定需要的。我们应该了解这一件事啊，不要被一种想法所欺蒙了，就是那些喊得最大声的似乎是最有信心的，其实不见得。也许最有信心的人是不太发出声音来的人。上个礼拜我举了也许不太属灵的例子，我举了我们中国有名的兵法《孙子兵法》里面的话。你要知道这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兵法了。如果知道没有说西点军校应该也教《孙子兵法》的。那我上一次给了大家从里面挑了一些东西出来，其实这是我们之前在讲属灵征战做得胜者，后来他们把它整理成书叫《属天子民的征战》里面就提过的。我们看一下好吗？这是上个礼拜我给大家提到的，这是《孙子兵法》第十篇行篇里面的一段话。他说：“习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意思就是说，你先使自己立于不败的地步，就是不被胜过的地步，而不是努力的先想要让仇敌我们能够胜过他，这不太一样啊。你们听懂？ 就是你优先的不是努力的想着怎么样可以战胜仇敌，而是先使自己能够不被胜，这是第一句话的意思。嗯，对，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当你这样的时候，有可能一个时候来到，你的对敌就在一个光景里面，你容易胜过他。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胜过他。嗯，我还要继续引用《孙子兵法》里面的几处，几乎都来讲很类似的事，就是打仗不是那种，怎么样骁勇善战，然后努力的打，不知道最后鹿死谁手那种打法，其实不是的，而是打一个必胜的仗，先立于不败之地。那是我们的主成全的救恩，他要我们一起得胜，就是像这样。我们看下一处，一样在行篇里面，这段话蛮有意思的，我不知道你懂不懂这个文言文。他说：“故取秋毫不为多利，见日月不为明目。”听得懂这个话吗？秋毫指的像羽毛的东西啦。如果有一个人把一根羽毛举起来，人家不会称赞他说：“哇哦，他真的是大力士。”不会，对不对？如果有人说：“我看得见太阳，我看得见月亮，哎呦，你眼睛怎么那么好？”我们一定不会这样说的。他就是这个意思啦。闻雷霆，不为聪耳。你听见打雷，我有听见打雷的声音。哦，你耳朵怎么那么好？没有人会这样说，对不对？嗯，孙子说。孤之善战者胜于易胜者，这什么意思啊？就是会打仗的人，不是说他怎么样那么勇猛的，对方那么强，我们还是胜过他，不是的，而是说他有办法去在容易得胜的情况里面去得胜对方，这是这个意思。嗯，那才是真正会打仗的人。他说：“所以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啊，我特别觉得今天这个时代，如果大家同意《孙子兵法》可以套用在属灵征战的话，那么这段话我们很需要思想。孙子是这样写，他意思就是说，真正会打仗的人，打完仗得胜了，对不对？人家不会太大的称赞他，不会像。罗马的将军凯旋的时候有一个凯旋礼，不会的，人家不会觉得他多么勇猛，多么有智慧，多么厉害，不会的，因为他胜得蛮容易的，差不多意思是这样，你们听懂？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嗯，我也觉得属灵的得胜应该是像这样。嗯，就像保罗他被捆绑要解到罗马，后来发生船难，在一个岛上，他们因为求水到那个岛上，全身都湿透，他们就烧了火在那边取火，烤火取暖。保罗也在那里帮忙，拿起一捆柴来，里面躲了一条毒蛇，就咬住他的手。保罗没有觉得这是很大的属灵震荡，对不对？是啊，他这么重要的器皿，仇敌连这样都不放过他。没有，保罗连坑都没有坑，就把他甩掉，也没祷告，也没做什么，就继续这样。旁边人看他应该要死的，后来发现他没有死，想说这大概是神，这不是这样。他没有去张扬，没有表现出很会征战的样子，没有，对不对？嗯。我比较相信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们去套用主耶稣这个得胜，他们的更重要的做法就是他们忠心的传神的道，把神的道教导神的百姓，然后当人被引到主面前，而且生命在神恩惠的道上得到建立的时候，他们更自然的就脱离仇敌的权势，能够成为得胜者。我比较相信他们像这样。使徒行传记载使徒初代教会的服事里面，可能记载最大的得胜之一是在以弗所， 保罗在以弗所在亚细亚三年，到末期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得胜，一个很大的复兴，对吧？很多人把他们行邪术啊这些的东西都拿出来烧了，归向神。我的印象中那一章里面完全没有提到赶鬼。有啦，他提到一个赶鬼，不是保罗去赶，是有一个祭司长的儿子去赶鬼，你记得吗？结果是反而被鬼所胜，记不记得这个故事？除了这个以外，我也没有说错，我记得使徒行传十九章没提到赶鬼。我不是说赶鬼不重要，而是说会不会在新约时代我们赶鬼并不都是那样子的方式，而且也许更要紧的不是那样的方式。当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可能要用像福音书记载那样的方式赶鬼。可是我想初代的教会有许许多多的得胜并不是经由这样的管道，对吧？下一次你看到人做什么属灵征战、医治释放，做得很有声色，不要太快的觉得他真是属灵。我不是叫你批评论断了、而是我相信比较更善战的是像孙子兵法所说的这样，无志明无勇功。你刚才读到这两句话好没意思哦，好像能够表现出我们大有能力胜过仇敌，似乎比较荣耀神的名。谁告诉你的？不见得是这样。我们看下一段孙子兵法的行篇里面还有一段的话，到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这句话也是很棒的一句话，你听懂这句话吗？真正得胜的一个军队，他们是先胜了才去求战的，也就是他们去打仗的时候他知道一定会得胜，而败兵呢是先战然后想办法去得胜。当然孙子写这些话不是说后者一定每一次都是打败仗的啦，但他就是在形容更得胜的得胜应该是像这个样子。想一想我们自己，你如果觉得你生活生命当中有的时候有一个征战的时候，你会不会是属于这样子的，就是一边打一边期待能够得胜？这段话就在讲这个。如果是的话，也许你应该重新思索耶稣基督的救赎，他成全的工作，他的国是这个样子吗？其实不是的，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胜，对吧？我们都会说我们主已经得胜，而且那是伟大的得胜。那我们跟随他的人为什么带着一个态度打仗的时候经常在那里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这一次鹿死谁手这个样子？我想那不是正确的征战的方法。当然在这里就会牵涉到很实际的问题，就是当你这样征战的时候却发现似乎主没有很快得胜，似乎我们没有很快得胜，似乎仇敌掌权，似乎情况很糟糕，说不定还越来越糟糕。可是那就是要信心，对不对？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主怎么样得胜，我们能够支取那个得胜跟我们的信心有关。所以下一次当你一边打一边期待能够得胜的时候，就暂时停下来一下，想一下这一件事好吗？看看主会不会能够帮助我们调整一下，我们有另外一个心态。 怀立的孙子兵法另外一段话，最后一段话了，这是在另外一篇里面，第三篇谋攻篇里，谋攻篇里面说的话。这一句话我们大概比较熟，这里面至少有一句话后来成为一般人的常常用的成语了。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好，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对不对？可是你用的时候是不是像这样用的？孙子兵法是你要看上下文知道他在想讲什么。他说一个人如果百战百胜，他并不是最善于征战的人，他的意思是这样。这个我觉得百战百胜当然是善于征战的，可是并不是的。他说真正能够真正善于打仗的是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所以下一次想到楚灵征战，不要整天想到征战捆绑要攻打要做什么，不要整天想这个。你不要批评我说你干嘛不引用圣经引用孙子兵法，那就是因为一样引用圣经，有的人就喜欢引用某一些话来支持他们所做的事，可是我并不觉得应该这样。我刚刚已经给大家讲了关于捆绑这一件事，你在使徒行传里面你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使徒做过这一件事，对吧？我给你挑战，你可以，你找到你可以告诉我，没有。嗯，他们忽略主教导他们的吗？这是主复活的时候给他们讲的话，非常重要的话。但是我已经讲了，如果有的时候我们为一件事我们觉得说要捆绑魔鬼的作为，我们这样讲不一定是错的事情，因为凡是主成全的我们都可以套用，都可以取来当做也是我们的。可是如果你真明白这个，你就会轻轻的取，你不需要太费力的。想一想这些事吧，这是为什么？好几年前，橄榄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叫做《走出撒旦教》，是不是？我很不喜欢那本书，我明白告诉你，因为那里面我不知道那里面那个姊妹到底生命当中有什么破口，为什么跟撒旦征战需要这样？那个他的经验听起来比较像大法师这种一电影，好像在歌颂魔鬼很有力量似的。可是我不相信这样的事，很可能他生命当中有什么特别的破口，而且我觉得那本书让有一些喜欢这样做的人能够去效仿，可是我也知道让不少人因为那本书而害怕了。我曾经跟那个时候的橄榄出版社的总编辑跟他抗议了一下，我认为不要出，我跟他讲的比较温和一点，我说你不要出太多这种书嘛，一本就够了。可是他出了一整个系列。所以我个人真的是相信很神勇的驰骋于沙场，有许多赶鬼释放的报告，并不见得是最荣耀主的。我觉得使徒行传也给我们看见，使徒们的书信也给我们看见，我们应当专注于那些更重要的事，就是正确的、有力的、全备的传神的道。当我们传神的道，使徒行传用一句话来讲说，神的道兴旺起来，神的道兴旺起来，其实有的人如果你要直接照着他原来的意思翻译，差不多是说神的话多起来 ，multiplied， 多起来，越多传讲神的道。有一个地方说，他们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所以教会增长。那里完全没有提到什么捆绑啊，意志释放啊，得胜仇敌啊，没有，他们就是敬畏神， 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你应该注意使徒行传这些话嘛，我们从使徒行传再看他们怎么样复兴，我们期待在教会看到复兴，看到转化。可是你不能用了使徒行传那些结果却不用他们的方法，你不能这样，他们方法里面并没有那些东西。嗯，当我们应该要相信，当神的百姓在神恩惠的道上更多被建立的时候，能够更自然的胜过仇敌，就像孙子讲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至少我觉得你可以羡慕这一件事，我相信那是更大的得胜。那我没有意思说所有的征战都是这样，我自己服侍主有的时候遇见有一些人，他们并不太容易很自然就拿起这样的得胜来，我们会有的时候需要特别的帮助他们。可是我总是觉得要把他们往这一方面带，而不要觉得那种特别的帮助似乎就是帮助的主流，绝对不是主流的。教会的只应该有一种主流，就是传神的道，神的百姓遵行神的道，我相信。好，我们来看另外一处常常被用来讲赶鬼的例子，马可福音第五章一到三十四节。马可福音第五章一到三十四节，一到二十四节的，对不起，一到二十四节啊，也许我们不需要整个读，但是如果你能够在聚会以外的时间自己好好读，我们还有没有人继续在读福音书啊？我要你们每读一章，挑出两三个重点来做笔记，有没有？我们中间有好些位，他们认真的读，而且会把他们的笔记寄给我。我知道有的人读，但是没有把笔记寄给我。你晓不晓得有人读完了四福音？如果按我们的原来讲的进度，早就读完四福音了。他们读完就开始按我的建议开始读使徒行传，然后读罗马书。你知道不知道有人已经读到哥林多前书了？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还在马太福音，还在流连。下点功夫嘛啊！这个是福音书里面也许最有名的赶鬼的故事了，格拉森被鬼附的人，有时候称那个地方叫加大拉啊，那可能是附近的不同的地名。可是我们比较容易讲想到格拉森被鬼附的人，这个故事特别有名，跟一件事有关，也跟有不少人引用了这一件事有关，就是主耶稣问了这个鬼附的人说：“你叫什么名字？”那个鬼就回答说：“我们叫群，就是很多的意思哈。”然后呢，主把鬼赶出去哈，对吧？哈，这个特别的有名。还有这个人的状况，也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差不多用这个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的被鬼附。就这一点而言，有的时候可能精神疾病或者鬼附可以借着这个稍微能够判断啊。如果是一个精神有疾病的人，你用脚镣用铁链捆锁他，他要挣断这个，要弄碎这个脚镣铁链可能比较不容易啊。可是这里告诉我们，这个被鬼附的人是这样的，其实你们注意，我刚刚还是用了一个不是最绝对的语气，因为我们人的精神力量哈，到什么地步其实我不知道。当一个人精神上有软弱的时候，因此有可能在某一些点上会非常的强。我们生命常常是这样，你知道吧？在一点上弱，就有可能弄到别的地方去强。我们会觉得一个人不健全，有的时候正是因为他该弱的地方却强，该强的地方却弱。 对啊，你说一个人精神衰弱，他有时候在有一些别的事上可是非常强固的，嗯，到一个地步，有的人会有像官能症一样会有强迫性的行为，强迫性行为是很强的，你知道吧？有些事情他坚持要这样，没有谁能够改变他的。会不会在体力上也有时候会这样？当一个人在某一些方面弱的时候，会在另外一方面突出来，因为压力在嘛，这里不能凸显出来，就会在另外一点上凸显出来。你应该懂一点这件事，好吗？懂一点这些精神上的事。有的人蛮喜欢赶鬼的，但从来不研究人的这种精神力量。其实这个鬼父跟精神力量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你对这些没有什么认识，所有的事情都用超自然灵然的话去讲它，通常都会有产生一些问题的。嗯，可是有可能，如果一个人你用铁链用脚镣捆锁他，他还是能把铁的东西给弄断啊，弄碎，我觉得他被鬼附的可能性蛮高的。嗯，一个人会幻听不一定是鬼附，对不对？一个人有时候会说出一些不是他会有的原来的声音，可能比方女生说出男生的声音来，人很容易说那一定是鬼，其实也不见得，也不见得。精神上的疾病有很多很多种表现的，嗯，所以并没有像有些人以为的那么容易判断。嗯，如果一个人是精神上有疾病，你去用赶鬼的方式对待他，我常常特别的恨恶这样的情形，因为那会害他。因为一个精神上有疾病的人，他想得到帮助，很需要他自己要努力下功夫，要跟帮助他的无论是心理治疗师或者精神科医师合作。可是你如果告诉他那是鬼，他就不需要下功夫了，因为你帮他赶就好了。嗯，我就看过有像这样精神上有疾病的人，十年来走遍一些大教会有恩赐的传道人那里要赶鬼，可是一直都是这样。你如果像我一样看过这样的人，你也许会有一点明白我为什么有时候我提到这样，其实你会有点恨恶的感觉。嗯，可是关于主问他叫什么名字，这是今天最多被赶鬼的人套用的东西，你听过吧？他们总是喜欢问那个鬼叫什么名字，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让你告诉我什么名字，那个鬼如果说出一个名字，他们就奉主的名把那个鬼赶出去，我们还有，然后就再问他还有什么名字，就再赶再赶再赶啊。我也不时的遇见有一些人说某某牧师你帮我赶出了什么什么鬼，可是我里面还有什么什么什么鬼，他怎么会知道里面还有什么什么的鬼？因为牧师问的啊。可是你不要忽略了哈，主问的名字就把他赶出去。如果有人帮你问了你的鬼的名字却赶不出去，你不要信他。我认真的劝你，你不要信他。嗯，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就听人家讲这一方面有恩赐的人讲一件事，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同意这一件事。他说，辨别诸灵的恩赐，这九种恩赐中的一个，辨别诸灵的恩赐跟赶鬼的恩赐是在一起的，常常是在一起的。所以你不能给人家辨别诸灵，告诉人家身上有什么灵，却没有赶鬼的全能，你就闭上你的嘴巴。你不应该告诉人家他身上有什么鬼。你讲完以后，你回去看你家的冰箱，吃你的饭，睡你的觉，可是人家为了这一件事情可能要搅扰很长的一段时间。嗯，你有没有注意到四福音书、使徒行传记载了相当多的赶鬼的例子，光马可福音就记了一大堆嘛，哦，我们用了已经用了几个礼拜来讲。除了这一处以外，主从来没有，或者使徒们从来没有问过鬼叫什么名字，你有没有注意过？ 那么多的赶鬼例子，只有一个例子问他的名字，为什么今天赶鬼的每一个 case 几乎都要问名字？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对吧？你们觉得很奇怪，所以你不要被那些骗了，被那些欺哄了。因为人一碰到这个都蛮喜欢接受，说是比较超自然、比较奇特一点，他们就信服这些事。难道你不知道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你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大可以欺骗你。有的人说，可是我是奉主耶稣的名，问他叫什么名字的？你忘了那个祭司长的七个儿子吗？那个祭司长叫什么名字？士基瓦是啊，牛伯伯也还记得这个名字，很棒。使得现在19章，士基瓦，嗯，他不但奉主耶稣的名，还说奉保罗所传耶稣基督的名。结果那个鬼说：“耶稣我知道，保罗我也知道，你是谁？”所以你不要那么以为你只要奉主的名，鬼就一定要诚实的告诉你。干嘛那么喜欢跟鬼对话啊？要显明你很有这种恩赐吗？我在像他们那样的赶鬼那种事上，我没有太多的经验，我不应该讲得太好像是很有经验的人一样。但是我本着圣经，我实在觉得，我实在看不出圣经教导我们碰到鬼附的人一定要问他叫什么名字。其实福音书记载过几次主耶稣提到鬼的名字，或者是福音书的作者提到鬼的名字，特别在这个事件上，有一本福音书提到，主耶稣赶出一个聋哑的鬼，好像对吧？还有，我不知道今天也许讲不到那里，或者是下一次我会讲到那个儿子患了癫痫病的那个故事。那个父亲说他是被哑巴鬼附着，对不对？好像是这样说的。可是你要注意哦，一旦主耶稣自己说出了那个鬼的名字，无论他是怎么知道的，至少没有提到他去问，他如果从里面知道，不过那个有点自然就会知道，因为那个人就是又聋又哑嘛，所以他只是分辨那是出于鬼而已。可是主提到的名字就真的把他赶出去，对吗？如果你没有这样全能，不要使用你自己以为有的辨别诸灵的恩赐，好吗？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问的这个鬼叫什么名字，他只笼统的回答了一个字而已，叫群。他并没有接下去告诉我这个群里面还有什么什么鬼，没有，他没有，对吧？我知道我们不能因为圣经没有写就认为有一些东西一定没有， 我一直都知道这一件事，所以我不会因此认为有一些人在某一个赶鬼的 case 里面，他问对方叫什么名字，后来把那个鬼赶出去，一定是错的。哦，我绝不敢这样说，非常有可能有一些情形是出于主的。可是至少当它变成一种公式，好像赶鬼都应该这样的时候，你值得质疑它，对不对？因为圣经不是这样说的。不要被它有的时候在一些事情上面有超自然的彰显，好像有神的全能，你就觉得好像他是一个属神的人，我们一定不能质疑他，一定不要这样想。所有的先知的讲论都应该要查验的，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会要查验，意思就是你可以质疑他嘛，对不对？好吗？对不起，我都没有从这些赶鬼的例子教你怎么赶鬼，都在告诉你不要怎么赶鬼。 其实我在教你更要紧的赶鬼的方式，你不知道吗？嗯，你什么时候在你家里能够胜过你的脾气，我不知道你赶出多少鬼，很可能有不少鬼。嗯，那种鬼最值得赶了。嗯，主耶稣在讲这个捆绑壮士的例子，前面我们讲的那个的时候，他其实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不是马可给我们记的，是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写的。他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的，就是天国临到你们的。”所以，重点不是你赶鬼那些动作、那些过程、那些方式，而是你有没有真的叫神的国临到。我相信这才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重点，对吧？嗯，如果赶完鬼只是有志明有勇功，你小罗在说什么？就刚刚狮子兵法讲，那不一定真正的让神的国更多的降临在地上。这是主导文的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嗯，当你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胜过你的脾气，你常常活出有恩慈的样子来，那绝对是神的国更多降临的样式，对吧？嗯，如果有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特别的赶鬼的动作才能够胜过生命当中某一个捆绑，而使你能够好像解开了之后，你就更容易追求让这些神的性情能够呈现在我们身上，那我们就做。可是我相信很多时候并不是这样，我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心力更多的注意力去这样领受神的道，让神的道使我们成神，是不是？嗯，这个鬼附的人，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主一反平常他遇见这些事交代人的话，好像就只有这一次，主告诉他这个人得释放以后要来跟随主，主说不要，你回你自己的家，你的本乡去，去传说主为你所行的是何等大的事。我常常觉得那是很感动人的事，对不对？想想看那个人做的见证。嗯，他会抓住那个核心的东西，因为是在他自己身上发生的，他知道以前他怎么样，现在怎么样，他知道。嗯，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人也很清楚这一件事，特别相较于旁边那些宗教领袖的话，就是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个生来瞎眼的人得医治之后，他说：你们不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的？从创世以来谁听过叫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眼睛打开的？他们说这个是一个罪人，你不要听他的。那个瞎眼的现在得看见的回答的话多么好，他说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可是有一件事我知道，就是我从前是眼瞎的，如今我能够看见的。嗯，我想这个鬼赶出去的也是这样。嗯，或许有的时候你不是借着这种特殊的方法被赶鬼，或许有的时候你身上的鬼也不是像这个样子使你住在坟茔里面之类的，而只是某一些东西让你的生命变得有点扭曲，让你不能活出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来。可是有一天可能借着一次领受神的道，或者是长久的追求，有一天你发现主把那种光景从你身上让它脱落了，你能够进到更自由的情况里面，你想到的时候不会像这个人一样嘛，去传说主为你做的是何等大的事啊。这个故事马可福音第五章记载的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故事，其实是另外一个马可福音特别独特生动的记载，我们在前面那个大主题的时候没有特别标出它来，还是我有稍微提到我忘了，就是马可记载的一件事，就是当那个鬼要离开这个人的时候，问主说：你不要把我们发配到无底坑去，让我们进到猪群里去好吗？主答应了他，对吧？嗯， 其他的福音书我忘了是路加还是马太，有好像是路加吧，有记载一群猪，可是只有马可记载是2000头猪。你觉得一只猪以现在的价钱大概多少钱？活的猪要不要1000块？1000块买得到吗？买不到还是没有这么贵啊？一斤猪肉就很贵了，对。所以我们用一个最很低很低的方式说，一只1000块，你知道2000头猪多少钱？会算吗？200万。主耶稣为了一个灵魂可以牺牲200万。当然你可以说那又不是主牺牲的，是那个放猪的。可是他是创造的主。当然有的人会强调说，在以色列人中间有人在放猪啊，是很奇怪的事，因为他们不吃猪肉的，你知道吗？所以显然那是外邦人或者是不敬畏神的犹太人才做的事情。所以有的人认为那也加了一点主耶稣的审判，大概是，我不确定，圣经没有这样说。但是无论怎么样，主愿意花费2000头猪的代价帮助一个人。无论我刚讲的应该是怎么样，可是从这里我要告诉你，我从年轻的时候我学习的一些东西。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听我的牧师讲一件事，他说神有的时候安排一整个聚会只为了一个渴慕的人。我后来开始服侍主的时候，我在乡下刚建立的教会没有几个人嘛，那样来想这一句话好像比较恰当一点。可是我的牧师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教会有不少人。但是当时我就很快就明白，我也同意这一件事，而且这个想法蛮塑造后来我服侍的态度的。我知道那并不是说如果一个聚会100人，另外那99个人参加那个聚会觉得没意思，主只关心那一个人，并不是的。那99个人很可能还是得到帮助，可是好像其中有一个人他会觉得整个聚会好像就为我安排的。你有没有有时有这种经验？这个当然是得到帮助的人的感受，可是我觉得我们侍奉的人有这样的想法也很有帮助。我们就不会轻看这一件事。我自己许多年我都很留意这个事。比方在一个聚会里面，如果我知道来了一位不懂我们讲的国语普通话的人的话，我一定很不安，很想要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多少听懂一些。我们不会因为人已经很多轻看任何的一位。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主也是这样。一个被鬼附了许多年住在坟茔里面的人有什么价值吗？在人看社会中的渣子根本就是没有价值的人，对不对？主为他牺牲2000头猪。我也从年轻的时候因着像这样的故事而兴起的思考，让我逐渐有一个态度，就是也不算逐渐了，其实我很快就有这样的态度，就是在教会里面不怕花费。我自己牧养教会，我知道弟兄姊妹把奉献放在教会里面，我们有责任替他们看管使用，做管家对这些钱财。特别如果弟兄姊妹信任我们，就更应该这样。所以我们不会乱花钱，但是另外一方面有一些项目我会觉得应该要花的。我们的团契，无论小孩青少年大专，他们都知道我很慷慨的，他们要花的钱我们都很慷慨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像这样。有的时候为了让他们知道神看重他们，教会也看重他们，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吼，慷慨一点。也许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讲一下另外一个有名的故事，就是迦南妇人，那是一个外邦人，他女儿被鬼附这个故事，这在马可福音第七章24-30节。马可福音第七章24节，这一段我们一起来读好了。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当下有一个妇人和她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西利尼人，属叙利腓尼基族，她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她的女儿。耶稣对她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嗯，这是一个我们牧师不时的就会被问到的一段经文。为什么主要这样说？为什么主我们看到一个外邦人，或者是我们用今天的话，看到一个慕道友，一个福音朋友，想办法让他有好感都来不及，称人家为狗，不怕把人家赶走了。可是主显然很有把握，这个人不会因为这样被赶走。还有人就会问说，为什么主耶稣不理睬他？马可没有这样记载了，是马太福音吧记载这一件事的时候说，一开始这个妇人在旁边一直在求的时候，主耶稣好像没听见一样，根本不理睬他。后来是门徒提醒主耶稣说，你没听见吗？有人在那，你把他赶走吧，免得他教到我们。主耶稣没有照着门徒说的把他赶走，却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因为我蒙召是要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吗？是那段经文是这样说的。我觉得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啊，你所以会有问题，是因为你不太晓得。你不要就着经文表面的话，然后用我们的一般的常情就问说，为什么主这样做？不要这样，而是应该看主这样做来问说，为什么主这样做？这不太一样。我前面那个为什么主这样做，在质疑说主不应该这样做，他为什么这样做？可是后面我讲了为什么主这样做，是真的想要明白说，主这样做很可能有原因，是什么原因？你让主有机会给你另类思想，那就是读圣经有亮光的秘诀之一。当然不是胡思乱想，或者是弄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来。可是我们在其他圣经所表明的真理的基础上面，我们可以这样想一想，为什么主这样说？如果我来思想，我就会往一个方向想说，他说他是狗，本来就是啊，我们不都是狗，对吧？其实不只是外邦人是狗，犹太人也是狗。我记得我们读书的时代唱校园诗歌，有一首诗歌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讲，他说，但我不如死狗。我们当时唱的时候十几岁的还都唱得很有劲，你知道吗？没有觉得说被侮辱了。是啊，如果你真的认识主，你会觉得本来就是这个样子。那首诗歌开头说，我岂可冷淡退后，如果主这样子恩待我等等。有一个地方提到主怎么样恩待我们，但我不如死狗。我记得歌词这句话还重复一遍好像。你会这样想吗？没有这样想，所有那些问题就没有了，对不对？ 无论是外邦人，无论犹太人，能够蒙主恩都是很大的恩典。我们都可以像有一首诗歌说的，我是个罪人蒙主恩，你就不会在那里天昏，在那里跟人家比较为什么他有我没有，我没有一个人配有，你有一点你就应该庆幸，你就应该充满了感恩的。想想看我们对待主的态度，如果你的孩子这样对待他，你不想骂他多少次了，可是主还是耐心对待我们，对吧？如果你这样想，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好像就不太一样了哦，你就不太会问那些问题。另外一方面，虽然我们很不配，可是主充满了恩典怜悯，而且不要忘了他是有具体行动，他不是说来到世上啊，不得已碰到这种事情啊，帮助他一下，不是的，他明明知道了这些事，他专程来的，对吧？他来道成肉身是专程来，就来帮助像我们这些死狗一样不配的人的，包括了那个迦南的妇人。你这样想，你就知道主不理他，并不是真的不理他。我觉得啦，很可能主看这个妇人有很大的信心，所以借着这样的试验，好像他的信心能够显出来。你不知道吗？就像弄一个考试才会让成绩好的人显出来，对不对？如果都没有考试，一个人用功读书，一个人不用功读书，那个用功读书的就觉得啊，都没有机会表现出我读书的成果。有点这种味道。有时候主给我们一个，也许是苦难，有时候像这样，好像一个忽略，那是一个试验。我喜欢用，我也是年轻的时候读到《荒漠甘泉》里面的一个故事，来做比喻来讲这个，那也是一个比喻性的故事。我讲的可能跟孔门夫人写的内容有一点点出入，我已经很久没看她了，我不知道所有的细节，可是差不多是像这样。有一个姊妹，她那很爱主，可是她有时候就觉得好像主没有那么眷顾她，垂听她的祷告。大概有一天她晚上睡觉做了一个梦，她就梦见在梦中她看见三个人主在那里，主对第一个人很细心的呵护着，嘘寒问暖的关心他，帮助他这样。后来主走到第二个那里，稍微帮助他一下，经过那第三位的时候，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就走过去了。他就跟主说，主，我就是像那第三位，你是不是比较不爱我？主说，不是的，刚刚那三位，第一个是特别软弱的，所以我这样帮助他，第三位他是很有信心的基督徒，我不用理他没有关系的。其实神不是真的没有理他，对吗？你能了解这些事吗？下一次如果你觉得神没有立刻垂听你祷告，不要抱怨，要对自己说，可能主蛮看得起我的。哎，这样的想法很好，哎，是真的，而且我相信的是事实。这样的信心事实上是赶鬼的信心。主光因为这一句话，主说，你回去吧，你的女儿好了。主没有做赶鬼的动作哦，对吧？这是一个清楚的例子，主没有做赶鬼的动作。就像我听过另外一个故事，有一个牧师被邀请去他的会友一对夫妇的家，他的孩子生病，小孩生病，他们请牧师为他祷告。到了他的家，牧师要开始祷告的时候，忽然好像觉得有特别的感动，就停下来，就开始问到他们的一些灵性的光景。以后那对夫妇承认他们没有好好的跟随主等等，后来他们牧师带领他们，勉励他们，带领他们做了悔改的祷告。后来忘了牧师有没有去为孩子祷告，也许还是有，可是有的时候像这种情形，你甚至不用祷告，孩子就会好起来。不是每一次孩子生病都是因为父母要悔改，当然不是，可是也有的时候是这样。我们现在 case 有那么多种 怎么可能常常有人都用公式就能够做所有这一切呢？这是不容易的事，对不对？